Hello，大家好，我是女巫孔医师。今天讲到这个主题呢，我先讲一下哈。以目前，因为各位会来看的话，应该都是比较相信中医的。这个在中医上，我想各位也常常会因为咳嗽，或是说喉咙有痰，或是有一些是所谓的西医的慢性咽炎，像我们这一次题目是慢性咽炎。呼吸道的过敏，或是过敏性鼻炎等等的，会去看医生。我会希望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这个题目呢，至少你听了，如果你去看医生哦，如果你是患者，你去看医生的话，至少看得到那些药，你就知道它适不适合你哈。因为我会讲一下，就是说目前比较常开的一些处方，然后再讲一下我们经方有哪一些选择这样子哈。那这些症状上来说，一定会看到是他的喉咙可能容易会有卡痰以外，像我们讲到像过敏的这一些症状，为什么这几个题目会放在一起？基本上它离不开就是跟痰有关系，而且这个卡痰就看它在哪里哈。有的人他会鼻涕倒流的，哦，他的痰可能比较会在鼻腔这个后方，哦，鼻腔这个地方，哦，比较偏上面这一段。有的人他比较偏喉咙的哈，但是不管他是上面一点还是下面一点，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西医所谓的呼吸道。那在中医里面去看，不管是上面还是下面，反正就是这一个呼吸道有痰。所以其实这几个病，其实我们可以一起看啊，因为中医其实只在意有痰这件事情。当然有痰这件事情是很难辨证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原文里面，我们讲这个古今方中医的原文里面，不管是《伤寒论》还是《金匮要略》，其实它并没有提到说喉咙有痰用什么处方，或者是说鼻腔有痰用什么处方。所以这个是目前很多中医很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医师呢是患者来看诊，他跟我说我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那我们必须开一个处方。可是你会发现，因为原文没有办法直接开处方给你，所以你没办法可以直接对应到用什么处方。在学校里面的教法哈，基本上是分寒热，我相信各位很熟悉分寒热，最常见应该是说哦有痰，它一定会有一些什么咳嗽啊，或是说一些清喉咙的症状、咳嗽的症状，或是有一些咽喉有异物感的一些症状。在学校教的方法会说，哦，这个如果他有痰造成的咳嗽啊，我们可以用说小青龙汤或是麻杏甘石汤分寒热去选择哈。如果这个人他喝温热的水会比较喉咙比较舒服，他就会说啊，那你就适合小青龙汤啊。如果说你是比较想喝冰凉的哈，那你就是热症的咳嗽，所以你可以用这个麻杏甘石汤。那当然就是说在学校教的还是有一点不一样。跟我们今天讲的不一样，我先讲学校教的。我们会说，如果是喉咙上面的这一段的话，喉咙这一段的话，那它可能是比较偏向于是小青龙汤或是马杏甘石汤。在上部一点的，就是说这个鼻腔哈这一带的后面，鼻腔这一带的哈后面的这一段的话，可能会用什么是苍耳散吗？后世的一些处方哈，因为我们学经方，我们就不用这一些哈。那我想要特别讲一下是。事实上，我们真的要处理痰这件事情，我个人并没有那么推崇变寒热这件事情，因为我过往的临床经验，我们很多长期研讨会的学生就知道，我其实以前这些学校教的我都开过，效果嘛，你们有很多是临床医师，你们应该也知道，治标通常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我最近咳得比较严重。或者我最近的痰比较多，比如说乱吃啊，或是最近狂欢喝酒干嘛的，可能最近的痰会比较明显哈。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用一点点，有效，可是你说完全好，你会发现有点难哈。问题在哪里？过去其实我用过这样子的方法，我会发现其实变寒热很好，因为很简单，但是你会发现它效果比较短效一点，然后它没有办法完全好。我所谓的完全好是指说，比如说慢性咽炎或是过敏性鼻炎等等的，它通常是已经病程很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有办法可以让它稍微减轻一点，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让它完全好。完全好就是像一个平常人一样哈，不会说啊，我气候只要变化，我就就会比较少啊等等，或是说再乱吃一点也不会有那种喉咙就有痰的感觉，这个好像比较难一点。所以后来呢，我在临床上有发现。其实，在经方里面是这样子，我比较着重是在辨阴阳这件事情。经方它里面有所谓的八纲哈，那最重要是辨阴阳，因为不管你怎么分，其实都是阴阳。特别要注意，就是说，以我的经验，各位真的可以回去试试看，痰有两个可能。 老实说也身体的问题也就这两个可能啦，一个是消化系统的问题，一个是水道系统的问题。这个是白话的方式，在八纲里面它就是阴阳的问题。如果我们看成比较白话，我会发现其实大便有问题的，消化系统有问题的，比如说他容易肚子胀，小朋友最常见，容易肚子胀，或是他大便不好，大便不好可以是便秘，也可以是拉肚子，或是他容易会有恶心感等等的，像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它容易会形成痰，可是很麻烦。另外一种是水道系统的问题，水道系统有问题的人也容易会形成痰。但是要知道其实我们身体不是病在阴就是病在阳，也就是说最难的地方就是其实有痰这件事情，偏阴的问题或是偏阳的问题都可以出现，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定律，不是说一定是大便有问题才会有痰，你可以各种异常的状况下都可以有痰，所以它不好辨证，而且它没有办法像以前我们是不是有讲过说有一些像月经有问题的话一定要注意大便的状况，通常大便是比较直接影响到月经的，比较间接才是跟水道系统的部分有关，水道系统就是跟出汗啊、小便啊、喝水啊等等有关系，所以有痰的话很麻烦，就是各种可能都可以形成痰，所以变成在你辨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锁定在某一个方向，那这个是要特别跟各位说。所以其实为什么你会发现那种长期的咳嗽或是长期的有痰这么的难处理，为什么？第一个是因为病程已经很久了，第二个它的根本原因各种可能性都可以，所以这个是它比较难的地方。当然这个部分如果说再更深入的话可能我们研讨会讲得更清楚一点。那我今天想要特别介绍是小青龙跟麻杏甘石汤的用法，学校教是这样教嘛，但事实上它真正的用法，因为这两个处方都是古方出来的，它真正的用法其实不是现在学校教的那个用法，我想要把它稍微更正一下，因为有很多古方很多人如果误会在用的话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情，而且我们就是要推广这个古方的一个正确的用法，所以会特别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另外就是说其实在伤寒金匮里面对于咳嗽或是说喉咙痛等等的话，它会有一些处方好可以做选择，比如说在伤寒论里面其实有一个少阴病的部分有所谓的咽痛四大方，就喉咙痛有四个处方，那我也是想要特别讲一下它的用法，因为很多人也是会乱用，那另外就是说咳嗽的部分呢，其实有两个篇章在金匮要略里面是有提到咳嗽的，那它提到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叫肺脏的咳嗽，一个是水饮的咳嗽。水饮是什么？水饮就是水道系统的异常，它造成水在身体里面的滞留，所以它会产生水饮。那水饮在身体里面的时候，水道系统的异常，它是可以造成咳嗽，它也可以有痰，等等的。不管你今天是卡痰的喉咙痛，还是卡痰的喉咙痒，还是咳嗽，等等的，基本上喉咙的问题可以考虑。有的还会倒流到鼻腔，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体的，这一些都可以考虑。我们先讲一下现在我们在用小青龙的一个部分，跟麻杏甘石汤的用部分是这样子。目前医师在用我们学校的教法是说，小青龙汤是用在寒性的咳嗽，好像我们刚刚说的喝水想喝温的会觉得比较缓解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小青龙汤。那事实上我必须要讲一下，因为小青龙汤它是麻黄跟桂枝的配伍，什么叫麻黄跟桂枝的配伍？麻黄跟桂枝两个要配在一起的所有这一类方，我们叫做麻桂剂，所以小青龙汤它算是麻桂剂的一种。麻桂剂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是无汗，无汗的意思是说真的很难出汗。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来说其实有点不是很适合，因为现在的人基本上应该活动一下是会出汗的，所谓会出汗其实并不那么的适合用麻桂剂。其实我们以前在发文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次，麻桂剂会伤津液，所以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小青龙汤也好麻桂剂也好，基本上你用了之后它是会强迫你发汗的，所以你用完之后会把毛孔打开。如果我们身体的皮毛，我们皮毛毛孔打开的话，你可以想象我们原本是不是只有两个鼻孔在呼吸，如果毛孔也打开的时候，我们呼吸的空间就会很大，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咳嗽 啊，它是把它看成你毛孔如果打开的话，因为你的透气的部分比较多的话，其实你咳嗽是会缓解，这个是确定的。就是说我用小青龙，我在用的那个当下毛孔打开，我比较透气，所以我的呼吸会更顺畅，我比较没有那么容易会咳嗽。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说时效过了很容易会再咳，这是一个，如果没有那么对症的话。第二个就是说伤津液，它不是只有把毛孔打开，麻黄跟桂枝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会强发汗，所以它会把身体里面的水分，我讲白话叫水分啊，其实叫津液，身体里面的水分从毛孔出去会变成什么，如果你用一次两次三次，你用太多次的时候，其实身体里面的水分会不足，津液会不足。那这个时候其实津液不足会引起别的问题啊。这个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其实多处提到被发汗太过，或是说这个攻下太过等等一些伤津液的行为，它会导致不同的疾病的发生。那这里我们就不多说，因为真的很多很多的原文都在讲这个。所以其实真正的经方家，如果你真的了解原文的话，其实并不建议用这种麻桂的这种发汗剂，不是说不能用，是说真的需要的时候用。比如说我们通常在临床上看到是在一些寒冷的一些气候或是天气，加拿大等等的，他们是真的很难出汗的话，他们用麻桂剂的几率确实是比较高的。但是像我们香港或是台湾这种东南亚的地方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活动一下，连冬天稍微动一动都可以出点汗的话，用到麻桂剂就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适合。所以我个人对于小青龙在用的时候，其实各位还是会看得到短效，但是它的副作用其实你可能用一两次不觉得，尤其是台湾可能用的剂量很小，可能你还不觉得。但是像我们以前在大陆用，我们有开水药，老实说开水药那个效果大概我现在换算大概是台湾的健保的课中的大概六倍吧，因为现在课中的剂量都用很轻，那所以我们用起来，如果你真的用水药的话，那个发汗的效果是很鲜明的。所以也就是说你可能在台湾用六天才会有我在大陆可能用一天的那种感觉。我们以前就是用三天的话，基本上那个人已经发汗太过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那你剂量小当然比较没有那么快有问题，但是其实你时间用长了，你就算剂量少，你日积月累长的话其实也是不建议，因为如果不是那么适合真的不要。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各位在用小青龙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药短效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个药就是这个麻杏甘石汤，麻杏甘石汤本身是麻黄跟石膏的配伍，这个我们简称麻膏剂。麻膏剂来说的话，它有它特殊的一个体质的表现，比如说麻膏剂的话，它因为它是石膏的一个阳分的热泛到表的话，那它的身体会比较偏肿一点，人会比较胖一点，身体有点水肿或是胖，但是汗又很多，它们通常呈现的会是一个喘的一个表现，大部分是这样子。各位如果去记的话，麻黄跟石膏的配伍的话是比较偏肺里面有热的一个状况，肺里面有热通常不是第一个呈现咳嗽，它通常第一个呈现是喘，它可以严重的时候变成喘到咳，所以有一个处方在这个《金匮要略》的肺脏的一个篇章里面，它有提出两个处方，其中一个处方是这个月贝加半夏汤，事实上它是又喘又咳嗽，那它是喘到咳，所以初期可能只是月贝汤的喘，月贝汤它就是一个麻黄石膏配伍。麻膏剂的话它通常是以喘为主症，严重的时候才会变成喘到咳嗽这样子，通常热症的表现比较会是先有喘再有咳嗽，寒症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小青龙汤，它是用麻黄跟这个干姜去做配伍的，事实上真的要说应该是说干姜跟细辛去做配伍，通常是用来治疗这个寒性的咳嗽，这个寒性的咳嗽通常就真的是以咳嗽为主，所以它可不可以喘，它可以喘，但它通常是咳嗽咳到会气喘的那种状况。所以在变寒热上面，其实在经方里面刚刚教的是一个技巧，如果真的是真正的热通常是喘到咳，寒症比较是咳到喘，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加分的啦，各位尽量不要这样子辨证，我还是比较建议各位是从消化系统的异常还是水道系统的异常去做辨证，因为临床上我觉得咳嗽去变寒热的效果不怎么好。我个人觉得比如说我现在有喉咙痛，我同时有大便不好，你把大便的问题处理好，其实喉咙痛或者有痰会好的比较明显一点。如果说他今天是小便有问题，那我把他的小便处理好，他的痰也会跟着好，所以我反而会觉得 看大小便的状况去做一个调整，不管它大便还是小便，你把大小便处理好的话，可能比你去变寒热去用一些像我们刚刚提的这些治标的药效果会来得更好一点。麻杏甘石汤的话呢，基本上它是处理喘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想特别提也是因为现在很多医师都在用这个处方。事实上这个处方它有它特殊的体质，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麻膏的一个体质，当然这个可能在长期研讨会我们其实密集研讨会也会提到，它特殊的体质就是这个人肿肿的汗很多，因为通常这种水肿的话通常汗是不多的，大部分的状况是这样子，但它是一个水肿汗又多，人会比较喘想喝冰等等的一个表现。那麻杏甘石汤最常用应该是小朋友的气喘，小朋友很多气喘其实是先有咳嗽或是说他是先有痰再造成的喘，然后有很多是伴随在发烧的时候。其实我们目前看到大部分真的发烧的时候的那一种喘比较常见，其实是桂枝的那种喘。我们说桂枝其实也会喘，基本上太阳、阳明、少阳都会有喘跟胸闷的表现，所以我们要再去做一个鉴别。这个麻杏甘石汤在小朋友里面我觉得用的没有很好，因为很多小朋友其实他是桂枝的喘，桂枝的喘就是心脏力量有不足的一个气喘，它会出现心悸、胸闷、短气，就是呼吸比较困难或是呼吸比较短促或是气喘这种问题。那通常你会看到在发烧的时候麻杏甘石汤因为它是麻黄的配伍，没有配桂枝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心悸，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们以后用一些药会心悸的话，你就要看到如果麻黄跟桂枝就很容易会心悸，因为它里面的桂枝会加强心脏搏动的力量，有的时候会太过，所以它加了麻黄会容易太过，所以它容易吃了之后会心悸，那应该就是说有麻黄跟桂枝。通常有麻黄没有桂枝的，即便是我们说的麻杏甘石汤它里面没有桂枝的话，它没有那么容易会有心悸的问题，除非还是有一些心脏比较不好的人还是会啦，但是没有像麻桂枝那么容易。所以我其实个人不是很赞成，因为小朋友大部分他是心脏力量不足造成的一个心悸、短气、气喘或是有痰等等的问题，你用麻杏甘石汤可不可以？因为大部分人会认为说啊，他发烧我用石膏嘛，因为石膏它的确有清热作用，所以烧会退下来，小朋友其实确实用这些药他的问题不大，因为石膏这个药它虽然清热，但是小朋友的阳气还比较足够，算是阳气比较足的，所以你用的话它的正气比较足，有伤没有错，但是不至于不够，老人家就不要这样用了，或者年纪大的手脚冰冷的人就不要这样用。但是我还是想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用麻黄，麻杏甘石汤里面的麻黄它其实等于是把毛孔打开，就是我刚刚说的原理，你把毛孔打开的话你的呼吸不会只有两个鼻孔，所以你不会那么喘，你把毛孔打开就会变成皮肤跟鼻孔都一起在呼吸，所以你会觉得它呼吸比较好，也是比较偏治标。因为你们真的用过就会发现，我们以前也用过很多，所以我也发现它大概就是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效果，两三个小时后它如果喘还是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比较觉得如果真的是心脏力量不足的那一种气喘的话，应该是用桂枝，不要再用麻黄，效果不好就是不好。如果两三个小时它过了那个药效之后还是气喘的话，其实你再用我觉得意义也不大。那当然就是说石膏这个药可能也有退热的效果，所以人没有那么喘，那个确实，但是我比较想要提醒各位，就是说用这些药的时候，如果一次有效两次有效，但是它还是一直这样子，比如说一个月会烧一次，下个月还是在烧，那个频率如果没有减轻的话，你要认知到这个只是一个治标的效果。所以在治本的部分，我还是希望各位可以再回去看看这个人的体质有没有往更深一层去挖一下，会不会有更鲜明的一些其他问题出现，你把那个根本的部分解决效果会比较好。